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3月26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敞开在主的面前，求主你来鉴察我们，求主你来改变我们，求主你来重新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人，使我们能够重新有你的形象在这世界上，能够真正的成为光，成为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3月26日存心节启示录3章18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黑体字强调的是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代表持守到底的信心。我相信信心为神所赐，但我们也能有所行动让它增强。我在攻读博士期间，常常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的桌旁伏案写作。一般来说，图书馆是安静的，但有时也会在我们的那个角落，在两三个博士生之间产生一些激烈的讨论。也因此，我的同学让我震惊不小。他在海外牧会多年，他告诉我，他曾经到过的地方，牧师之间常常讨论的话题不是别的，而是神是否存在。我讲这件事不是为了要引起大家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恐惧，只是想指出，在一个高度世俗、高度发达的世界，保持自己与神同行并非易事。我们生活在属灵的危机中。在西方世界，这一属灵危机特别影响到生长在60年代左右的那批人。那时许多传统受到质疑，一些被人们教导是真理的事情，看来也只不过是让某些人掌权的工具，结果让我们那一代人感到自己遭到出卖。我们也比较倾向于对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电脑和网络的到来，互联网的到来，特别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生活的快节奏和复杂性千变万化，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件稳定的事。正以为薪资够高了，但公司却裁员了，你朝什么地方搬家也不是因为你的初衷，而是因为生活所迫。因此每个人都感受到生活的四分五裂。在这些艰难日子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营造与神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谈论它，在不同的场合谈论它。当我们与人分享见证时，我们的信心就能增强。华艾伦说，你越是多谈论信心，你的信心就愈发增强。与那些信心强大人交谈，每一天都提醒你自己要接受耶稣为你提供的火炼金子，并且让生活环境将你那份金子打磨光亮，让它永远闪耀。火炼的金子是向上帝买的，它是我们持守到底的信心。为什么？因为这是信心啊，是上帝的恩赐。好，我们要记得，就是圣灵的果子，还有我们的救恩、信心，都是上帝的恩赐，都是上帝单方面凭着他的慈爱给我们的。跟我们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对我们的恩赐是毫无条件的。那蒋宝林老师在这里提到说，虽然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但是我们可以使它增强。怎么增强呢？是讲着借着我们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然后上帝看我们信心大，就会越发的赐给我们信心。他看到我们有足够的这个选择，足够的决心去运用信心，上帝就会加倍的给我们。所以耶稣的这个马太效应，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所说的话也不只是在马太福音当中说的哈，但是我们把它总结成马太效应，就是耶稣的话说，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哈，信心越用越增强，就跟肌肉一样，越练肌肉越发达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加伯林老师在这里提到说，他在博士学习博士之间哈，就是期间，他的同几个海外的牧师他们之间曾经有一些交谈，然后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上帝是否存在。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话题没有太大值得讨论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不是存在，实际上就我来说，我觉得是个人的经历啊，每个人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经历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无法否认的啊。像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你打死我，我都不会说上帝不存在，因为这个是与我自身的经历相反的。人最相信的就是自己的经历啊，很多时候，当然经历不能够代表一切啊，但是我们同上帝他是讲关系的，那就是讲大家彼此共同的经历。我们跟上帝的熟悉，就是我们跟上帝共同经历了多少事，是以这样的程度来确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亲密度的啊。就好像我跟某个人，那肯定也是跟我跟他之间的交往来确定我跟他的亲密度，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经历呀，所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需要讨论的关于上帝存在。然后他就讲到说，在西方世界实际上有高度的属灵危机，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发生在60年代。60年代在整个人类社会，在整个地球上，60年代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因为其实这就要追溯到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了哈。像最早的时候，上古时代都是神说了算，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神。所谓上古时代，就是亚伯拉罕那个先祖时期哈。各个民族都有各个民族的神，都有他们的权威。那个时候人类还处于婴儿阶段，像每个人都相信他自己的权威，都相信他自己的神。然后每个社会他的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代表神的这些祭司阶层，那么在很多地方他都是那些贵族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多神，然后人们拥有很多权威，各个民族有自己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个上古时代的情况，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公元一世纪、二世纪，基督教特别是就是可能应该说是三四世纪吧，413年啊，然后基督教成为合法，然后慢慢开始消灭其他宗教，异教在这个地上，在罗马帝国所到之处，欧亚非啊，北非、欧洲、亚洲的这个西北面这些地方，基督教成为大一统。然后那个时候人类还是处于这种婴幼儿阶段，幼儿阶段吧。他有一个权威，只不过以前是多神以及多神代表多神的祭司制度作为一个权威，统管一切知识、文化、科学，什么都是由他们来统管。那么现在就有基督教会啊，到最后公元600年之后发展成为天主教会。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类在这种幼儿期、未启蒙、未开化时期，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就是马丁路德改教啊，1517年，大概就16世纪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在宗教改革之前，稍微文艺复兴大概是14几几年就开始了，14几几年啊。然后文艺复兴促成了宗教改革，那么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人类开始启蒙了啊，但是思想开始启蒙哈、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由于思想开始启蒙，然后也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开始16几几年、17几几年工业革命啊，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17几几年、18几几年，这些人类就开始发达了，那就开始进入到了这种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时期哈，可能就是这种，我觉得可能就按照青少年时期吧，青少年时期，充满了生命力。然后对未来也充满了向往，然后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乐观的，科学如此发达，思想如此开放哈。而且那个时候到了17几几年到18几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因为人类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对人性也非常的乐观，然后就认为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文明，然后进入到1000年。那个时候人们还都是在殖民，基督教统管一切，还是殖民地，只不过教会的力量削弱了 但是还是殖民，所以他的基本思想还是跟上帝有关，是认为这个千禧年到最后人类自己要建立千禧年了，在地上，然后等着耶稣来坐享其成，而不是让耶稣来建立千禧年，让人类坐享其成。这个时候人类觉得我自己可以，我可以为上帝提供一个现成的果实，让他来坐享其成。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乐观情绪对期间17世纪、18、19世纪都存在一个理性主义思想人类的头脑是最厉害的，我思故我存在，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所以人类的思想被拔高到这种创造主的地位就是只要我思想我就存在是给我生命的。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就开始受到打击，这种人类的盲目乐观呢？就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就一几年和三几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四几年。那这样一来，就特别是原子弹后来的实现，原子弹是人类高科技的结晶，最后发现人类的高科技其实最终导致人类的毁灭所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危机，对人性不再那么样子乐观，因为发现人性很恶人性最终发展就是对自己造成毁灭，所以才会有了反思。反思之后再加上那个五六十年代他的那个东西方两大阵营共产主义苏联、中国、朝鲜北朝鲜，然后跟美国西方的这个两大阵营，然后最后美国直接导致美国六十年代的这种嬉皮士啊、性解放啊、反叛啊，各种各样的混乱呢，其实就是美国的越战。其实越战就是美国派自己的人民出去到别人的土地上去牺牲。那美国人实际上最痛惜他们的子弟的，在美国他们很重视生命的，这是自古以来的基督教价值观最后他们发现越战其实就是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个战争很多人就反对，而且那个时候在美国也有共产主义，他们觉得好像因为他们不了解嘛，他们就觉得好像中国苏联的比美国好，那个时候有些年轻人于是就在美国就非常混乱摇滚就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嘛，他就反叛反叛美国政府，然后再加上那个尼克松的什么水门事件各个差不多都在六七十年代都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国那个时候也是最混乱的时候，那全世界那个时候都混乱所以在六十年代左右生长的就是像我老师他们那种他们那一代的人，我老师是四九年生的嘛，正好六十年代是他读大学的时候，他也去参加跟很多基督福联系会的人一起参加马丁路德金的这些非暴力不合作消灭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所以这些六十年代的人最后长大成了我们蒋宝林老师这样的一些博士一些教授，然后提到那些年代然后六十年代过后就是世界就分崩离析世界分崩离析生活也不再像以前觉得那么乐观那么稳定，所以六十年代之后就出现了，我们就进入到后现代。六十年代以前都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算呢？其实中世纪就是从1517年就结束，十六世纪结束，十七到二十世纪到1940年代其实都算成是现代社会都算成现代社会，然后我们现在就算成是近代吧，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吧算成近代，然后二十世纪，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对，1800几几年都算近代吧，然后1900几几年二十世纪，1900几几年这些就算是现代了。现代其实非常短现代非常短，然后后现代从1960年开始，后现代就是一个大家都没有真理。因为以前的绝对真理在二战的时候就已经被摧毁了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人类的理性不是绝对真理，科学也不是绝对真理上帝也不是绝对真理所以现在基本上人就是人们的说法我们现在后现代，你说的也对，他说的也对，我们都对，你认为你对就你对所以真理都成了相对的，然后多元化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存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后现代时候生活，它是因为生活的四分五裂造成的因为大家生活四分五裂，所以有各种不同的世界观都产生了。那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艰难日子里，其实艰难日子最容易它可以造成两个极端，一个是让人彻底放弃上帝，一个是让人更加的追求认识上帝，就看你的选择是怎样的了。我个人觉得是艰难日子是会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上帝，去经历神。而江宝林老师讲到，我们有意识的要去营造跟神的关系，就是要去多谈论他，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言论，虽然说言为心声，但是我们的言论也会左右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每天谈的是什么？我们每天谈的是股票啊，谈的是房价啊，谈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啊。我们不说这些不谈，但是你一天到晚谈这些，东家长西家短，那你这个人生你谈的就都是一些物质的东西啊，你就还处在我们说你动物性的阶段，你就还只是个动物啊。但是你要谈什么？谈上帝的事情，那你就是个人了啊。因为人上帝才赋予我们权利跟他建立关系啊，其他的动物跟上帝他们也没有属灵的，没有说哪个动物特别属灵啊，但人就有。所以当我们谈论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做符合我们人的身份的事情，因为我们人不是只有器官文明，我们人的文明还是我们是天国文化的啊。这个天国文化就是需要我们同神界啊，同宇宙更高的层次，我们需要有交通的，而且是按照圣经的方式来交通，不是那个通灵术啊，是按照圣经的方式，通过祷告，通过默想，通过读经啊，通过唱诗，通过听道。通过讲论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然后来使我们的心中更加火热。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他说，主啊，在人生的匆忙中很容易把你从我们的生活中忘掉，今天我希望自己始终让你成为我关注的焦点，增加我的信心。阿们。